欢迎大家回来雅歌平台，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雅歌第四幕第五节六节。让我们首先来共享幻灯片。好，我们首先看六节七节八节哈。那个我们在前面的一到五节呢，看到这个新郎来开新娘的门。可是由于新娘的迟钝迟延呢，没有马上和天主开门，和耶稣开门啊，所以呢这个新郎就走了。你看我们看第六节说啊，我给我的爱人开了门，我的爱人却转身走了。哎，为什么新娘开了门，爱人却走了呢？以后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然后一见他走了，我毫不伤心，我寻觅却找不到，我呼喊他也不答应。然后呢巡行城市的卫兵见了我呢还打了我第一次呢还跟他说说话你看这比如在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他问卫兵，卫兵还告诉他，并且这次呢却打了他，夺了他的外衣。那第五节就说，你若遇见我的爱人请告诉我在前面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一离开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新郎，这里呢却没有找到为什么？我们带这些问题呢来具体看下面的内容。好，我们首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呀，我和我的爱人开了门，他却转身走了为什么？第一就是让这个新郎新娘知道基督的召叫，天主的爱情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无动于衷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或者说不那么重要，就像我们很多叫忘弥撒一样反正教堂每天都有弥撒明天去也行，反正神父那么多真不中的话请神父到家，觉得好像很简单很这个廉价一样。而今天呢基督告诉这位新娘宝贵的，要常常珍惜，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新郎马上走是吸引他带领这个新娘走出自己的安乐窝，那不再停留在他自己那个圈圈里头。你看这个新娘每一次都以睡觉结束就是他一睡觉然后呢新郎就开始敲门，希望能够走出来跟随耶稣基督。耶稣没有进去是为了把他唤醒，那也是呢第三的原因，就是呢为了激起他更大的追求和渴慕，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比如说今天这一周我们讲雅各，可能我们会停留在这个雅各的爱情当中，那下一周或下一个月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作为神父来说，我不能一直讲雅各这一辈子就靠雅各生活了，是吧？讲完雅各下一步我要讲什么听如何在八月份去带领我学习，九月份呢，明年呢，我要有更大的追求，更大的渴慕，装备自己，随时呢被圣神带领被天主所带领。所以你看基督的暂时离开是为了吸引我们，或者是引起这位新娘更大追求。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服事当中没有奇迹了，感受到天主的荣耀了然后呢我们觉得会很伤心，这种伤心呢是激励我们更大的前进。就好像一个孩子考试一样平时都是第一名，突然之间这名次下来了，考的分不很好了，为了激发他更大的努力和热情好。这里呢还有一个更什么呢，更这个让人不可思议，就是就是六节的后半句，我寻找却找不到，我呼喊他不答应。那耶稣给我们形容的是说，你寻找我就在这里你回应你呼喊我就答应，可现在耶稣不答应，为什么？就好像在那个马窦福音第十五章有一个克纳汉妇女她就求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大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不搭理他。然后呢他就来跪在耶稣抱住耶稣的脚，耶稣也说不管用这个 我来只是为以色列人，你是个科难汉妇人，我不跟你恩宠。可是那位妇人说呀，哪怕是桌上掉下来的碎屑，给我一点点就够了啊！你看，因着这位耶稣的拒绝和不答应，激起了这位妇人更大的心的。那因此呢，我也在这里鼓励大家，如果在一个阶段啊，或在一个环境当中，你求却没达到，你寻找却没找到，你敲门耶稣也不给你开，你不要失望啊！你要再敲啊，你再去找啊，你再去这个努力啊，相信啊，天主会给你开门，那开的不是个小门，而是开的大门啊，开着恩宠的门，更多的门，那个祝福就会倾倒下来啊！所以，这就像我们说那个拔萝卜一样啊，有很多这个有很有励志的图片。那小萝卜呢，很好拔，一拔就拔出来了啊。那个小钻石呢，一敲就敲出来。可是一个大萝卜，一块大的钻石，需要挖得更深啊，付出更大努力，你才能够得到更宝贵的那个恩宠啊。所以你的付出啊，你的努力啊，会和你的得到成正比例的啊。好，那么如果我们暂时没达到，就让我们啊继续追求，继续渴慕啊，继续去寻找。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第五章的七节。哎，你看，不但没找到啊，那个考验更多的是什么呢？说呀，这个巡城的这个卫兵遇见了我啊，打伤了我。这个我看到守门人呢，还剥去我的外衣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但不告诉我就算了，为什么还打我夺我的外衣呢？哎，这里面就是里面有一种雕刻啊和修剪。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经受一些打击啊，甚至打伤，为什么呢？会雕琢我们，天主的记得这些卫兵，记得身边人雕琢我们，咱们更有价值。你看，我记得有一位啊，河北有一位教友啊，他们家里面是喂那个鸵鸟的啊，那个鸵鸟呢下一个蛋，这么大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蛋啊，鸵鸟蛋啊，如果光卖蛋的话，200块钱啊，一个蛋，鸵鸟蛋。但是如果这个鸵鸟蛋把那个蛋液抽出来啊，然后如果那个蛋呢，这个做一个工艺品，一个有层次的雕刻品的话，经过雕刻修琢，那个蛋成为了工艺品的话，就可以卖2000、3000。你看，本来一个蛋就200块钱，但中国雕刻的话，那个价值就会提升10倍。所以你看，如果你经过雕刻啊，你的生命经过造就，那在天眼中是更有宝贵和价值的啊！你看，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耶稣也说了，凡结果实的，天主要修剪，为什么呢？为让他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啊！所以这个修剪的过程虽然会疼啊，会辛苦啊，但是却在帮助我们成长。有时候会夺去我们的外衣，什么外衣呢？比如说财富的外衣啊，荣耀的外衣。有些教友很有钱啊，他觉得靠着自己啊，我可以度我想要的生活啊，买房子、买车、旅游，可是突然之间生意失败了、倒闭了，贷款还不起来，外债这个别人借的钱拿不回来，一下把那个外给拨走之后，感觉自己一无所有，这时候可能才会想起归向天主，剥去我们荣耀的外衣、我们的地位的外衣。会有健康的外衣，啊，觉得我很厉害，啊，我这个，靠着我的人际关系，我的那个社会交往，啊，这是得风如水啊，这个如风如水啊，顺风如水那种啊。可是呢，突然之间你生病了，啊，你住进医院了，你才感觉到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只有天主那么重要，你才想起天主救恩。所以说这个，夺去外衣这个是不好受的，但是却是我们再次经过恩宠的一个时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那个若瑟 骨瘦弱色，小弱色。他17岁的时候，他爸妈给了一个彩色外衣，被他哥哥和夺走了。然后呢，他在埃及那个普提法尔家一个管家的外衣啊，被他的祖母给夺走了，让他住进了监狱。这都是痛苦的经历。可是呢，当他在监狱里面2年5年之后呢，他再出来，直接穿上宰相的外衣啊！你看那种荣耀啊，那种天主特别的装饰啊！天主在给他做一件衣服，做一件宰相衣服啊，做一件衣服。我今天跟你说，天主正在给你做一件衣服，他剥去你这个，是为了让你穿上更荣耀的衣服。等待着天主的祝福啊！我们相信天主安排是美好的，他给我们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啊，人心所未想到的。每一次的损失、丢失，都是在预备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你看那个厄利手啊，跟随厄利亚，当厄利亚升天走的时候，他把他的外衣哎撕裂了、撕破了，为了能够穿上厄利手的外衣啊，厄利亚的外衣。所以今天我们也求天主啊，帮助我们每一次的啊夺走啊，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啊。好，天主要的我们都给，天主给的啊我们都要。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八节。好，这个新郎新娘说了：“耶路撒冷女郎啊，如果你见到我的爱人，请你告诉我。”我因爱成疾啊，这是第二次因爱成疾。那耶路撒冷在这个女郎呢，成为一个代祷者，她希望通过这个耶路撒冷女郎来表达自己对天主的那份心意、那份爱啊。可能自己觉得暂时摸不到，请一个代祷者啊，一个能够遇见基督的人为她祈祷，告诉她因爱成疾。这个爱呢？以前可能是我要爱一些东西，现在我唯一爱的内容啊，唯一祈祷内容就是爱你啊。我什么都不要，你告诉他我因爱称你就够了，你不要告诉他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现在只需要你，只要你来，我就心满意足了，就好像一个新婚的啊这个妻子啊，等待着那个新婚的新郎一样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啊，有你在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啊。这个新郎，这个新娘唯一祈祷内容就是我爱你啊。这个，那么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啊，爱基督的唯一动机就是得到天主的爱，也是我们啊爱天主啊、祈祷啊或者参加什么特会啊。都是可能是要一些恩典啊，要一些祝福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要基督啊，你拥有基督就拥有一切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好，因着他这样的爱呢，就是感动了这位耶路撒冷女郎，那耶路撒冷女郎呢就愿意啊为他代祷啊。那他当然问了一句话啊：为什么你要去找这位爱人呢？你的爱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在第九节呀、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中的佳丽呀、你为什么要去找你的爱人？你的爱人有什么好处啊？他比别人有什么优点啊？为什么你要将来恳求我们呢？今天我也啊问你们，你们为什么来学习呢？啊，为什么要爱天主呢？啊，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耶稣有什么好？啊，为什么你选择信天主教？这个真的是我们值得。就还有很多人就，我们当修士的时候就问我们，哎，你为什么来当神父？啊，为什么当神父比其他好？啊，你为什么去做修女？修女比这个结婚或比其他更好吗？那就会问一些问题，让我们做更深的反省，到底哪一点值得我去一生跟随他，啊，侍奉他。你为什么愿意把你自己拿出来去传福音呢？哎，传福音为你有什么好处吗？哎，还是为你自己，还是你就愿意为他而活啊？都可以做那些深刻的反省。 好，那我们看这个新娘是怎么回答的啊？新娘就说了啊，开始新娘的爱的宣告，就把整个新郎在新娘中的这个形象全部说出来了哈。我们看这个极大的描述啊，这个从第十节到第16节，就讲述了这个新郎的美，他哪里好啊？就是从头到脚在描述这个新郎。因为新郎太美了，所以用人间的语言呢、啊，这个已经表达不出来了，所以就用了很多的比喻。那接下来我们看很多比喻。第一个比喻说的他的头颅啊，头颅金碧辉煌，像圣殿一样啊。他的这个头发像棕榈树枝，漆黑如乌鸦。眼睛呢像波哥的眼，牙齿是在奶中洗过的。他的脸呢？像香花旗、芳草台，他嘴像百合花啊！你看这些描述啊，然后呢，他手臂像金管儿啊，镶着宝石，躯干像象牙啊，有碧玉，两腿像大理石啊，面容如篱笆嫩的香波，满面香甜啊，这就是我的爱人啊，就讲了这个。那后来呢，我就因为这个呢，我记得在一次课堂上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新郎的描述啊，我就画了一幅画啊，我就把耶稣啊画成这个像圣殿的一个头啊，那头发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头上还有个乌鸦啊，然后呢，那脖子呢，那个眼呢像鸽子一样啊，然后呢，他脸画了一盆花，然后呢，手臂是一个管啊，还有个象牙，我们放在一起呢，我就问大家，我说这个新郎美不美，帅不帅？一点都不帅啊，一点都不美啊！这个这是拼在一起的啊，大理石啊，像石头啊，这个是不美的。但是通过这些物品呢，我们发现这个新娘啊，从万物身上看到了天主的临在啊，她的新郎的临在。她想到一个石头，有可能想到她的新郎；她想到一个象牙，也想到新郎。她的眼里面就充满了新郎。一颗花也能够想到新郎，就好像你爱一个人，啊，一个铅笔，你一直想到新郎，啊，一个水杯，啊，也让你想到这个你的丈夫，啊，一个笔，啊，这都是我的爱人送给我的，啊，这个手机是他给我买的，一本书是他送给我的，任何东西都让你想到了这个新郎，啊，你在那卖的一个油条，你在大街上看着别人在卖油条。你想到你的爱人，为什么呀？你们两个曾经一块儿吃过早餐啊，这是任何事情或者一件衣服，哇，这个他曾经穿过，也是这个牌子的，这就是因着你爱呀，满眼都是新郎，满眼都是新郎，这就是新娘给我们一个标记。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应该在万物身上。发现基督的临在，从看一个窗户，看一个地板，看一个空调，你看一棵树，一个石头，都让你想到基督。那下面呢，就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啊。第十节啊，我的爱人啊，皎洁红润，超越万人。什么时候皎洁红润呢？哎，我们想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显圣容的时候。那时候博多路啊、雅各伯呀、若望啊，看到耶稣那个衣服洁白啊，然后呢，脸上发光，皎洁红润，超越万人。世上没有一个人漂那么漂白，漂不漂那么白的。哎，你会发现，这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啊，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天主的光芒这书每一句话都在讲述着耶稣基督。你看，我们还看这个。他的头颅啊，金碧辉煌。他的发辫呢，像棕榈树。我特别把这个耶稣像啊，耶稣圣心上找出来给大家来看啊。你看耶稣的那份慈祥啊，还有那份对天同在。哎，金碧辉煌，就是讲那个圣殿天的荣耀。他的发辫呢，如同棕榈，是得胜的。还有漆黑。如乌鸦， 一般情况下，这个乌鸦都是不好的一个描写啊啊，乌鸦乌鸦嘴呀、啊，乌鸦很黑呀、啊，不好啊。可是乌鸦有一个好处啊，有一个优点就是，羊有跪乳之恩啊，乌鸦有反哺之意。什么意思呢？这个羊啊，小羊啊，吃奶的时候都会看那个羊妈妈啊，就会你跪着去吃奶，那小羊是跪着是吃奶啊，跪乳之恩嘛。乌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小乌鸦小的时候呢，被妈妈乌鸦妈妈喂那个虫子啊，喂那个肉，让它长大。当乌鸦长大，乌鸦老了，自己不能飞了，不能去这个抓虫子了。那个小乌鸦长大之后呢，就会抓虫子去喂那个老乌鸦啊，就是孝敬啊。所以你看，这里看到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爱天父啊，就是说这位新郎是孝敬父母的一个新郎啊，就这个意思了。好，这叫乌鸦，有反哺之意啊。那我们再看它的牙啊，它的眼睛呢，如同溪旁啊，就在河水边那个乌鸦，它那个河水就有那个反应的，那个河水是有照射功能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耶稣眼里面也反映出了天父的光芒，从耶稣的眼里。我们就能看到天赋。你看，每一次我们去注目这个耶稣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主在那里啊。这个在溪水旁，在湖边，可以反映出天主光芒的全然纯洁、全然的柔顺。他的牙是在奶中洗过的，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也是流奶流蜜的啊，喂养我们的生命的。这是对他。描述哈，你看耶稣也说了，我们人生活呀，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他的话就给我们带来生命。好，我们再看他的脸啊，说他的脸呢，如同香花旗，又像芳草台，就在他的脸上呢，有各样的花啊，各样的美，玫瑰花、月季花。啊，这个百合花，它各方面都能展示出它面貌，也意思就是说，在耶稣的脸上，我们看到了天主的慈爱、怜悯、宽恕、圣洁，他脸上都有啊，他的那种慈祥、包容啊，都可以在耶稣脸上呈现出来，像花儿一样的各式各样的那个特点都呈现出来。因此，我记得。香港啊，他们出了一部电影，叫做《他的千重面貌》，就是耶稣的脸在哪里呢？在任何人身上，就好像在马窦福音啊第这个25章说的，耶稣的脸在哪里啊？在监狱里啊，在那些贫穷可怜身上，你给他一杯水喝，就是给基督喝；你给他吃的，就是给基督吃的。他无所不在，他在患病人的身上，在最小兄弟身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督的特别临在。好，我们再看他的嘴啊，他的嘴唇呢，如同百合花滴出来纯正的墨药，就是他的话语有这个墨药，有医治的能力。啊，他圣言本身有医治的能力，他一说话就得医治啊。因此，你看，耶稣很多时候说：“你起来吧，哎，他的病就好了。”耶稣说：“你回家去吧，你的信呢救了你。”然后呢，那个人就得医治了啊。这是他的话里面就流着这个墨药。我也每天求天主，我主啊，让我的话里面也带着纯正的墨药，愿我的言语带着医治的能力。啊，我这边说，因耶稣的名好了吧，那边就好啊，那边就得医治，啊，求天来祝圣啊，祝福我们的口，愿我们的口也像耶稣一样啊，那些话语啊，带着的能力。好，我也求耶稣来祝福我的声音啊，每当人听到我的声音，他就得医治，啊，哇，这是若望神父讲的，哇，他就兴奋就喜乐，啊，我也求耶稣。啊！祝福这个我的身影，凡看到我，他就 的祝福啊，因此我今日经常看，我就在鼓励弟兄姐妹，我说你们只要来参加我的学习班，你看到我，你就得祝福啊，就像人看到耶稣一样，哎，求主啊，给我们这份啊这恩赐。好，我们接着啊往下看，他的手臂啊，好，他的手臂呢像金管啊，这个金管呢就象征着能力的通传，那个管道啊，能力的管道就通传在耶稣的身上，还镶着各种宝石，这里面象征着财富啊和祝福啊，他的手什么都有啊，金子、银子、宝石都有，所以如果你渴慕财富啊，你渴望经济的翻转，你都来找耶稣啊，他这里什么都有啊，有你想要的一切，象牙啊，象碧玉，全人的纯洁啊，那个牙呀是洁，那个象牙是洁白的。那还有就是这个象，一头大象啊，几吨重啊，这个象的力量在哪里呢？这象很高大，很厉害。但如果这个象没有牙了，它就是软绵绵的了，它没有这个攻击性了。所以你看这个全部象的这个力量在那个牙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基督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他的身体上啊，他的身体像象牙一样纯洁，你看这个十字架，但是却是有力量的，他的力量不是在攻击性，而是在拯救性啊。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得力量。你看很多这个寻道圣人啊，或者是那些受苦的圣人，他们都拿了一个十字架，有了这个十字架，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去面对啊！你看很多的教友啊，很多患病的人啊，都拿一个十字架，好让天主通过那十字架通传他的力量。好，我们再看这个信仰宣告，他说呀，他的腿像大力石啊，放在纯金上；他的两腿像大力石，什么叫大力石呢？是稳固的、坚强的，是不动摇的。啊，天主爱我们是不动摇的。你看，比如说，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站在那里，面对羞辱和唾污，面对鞭打，他没有逃避。他说：“我板着脸，像一块水石。”在这个啊，《以赛亚先知书》第啊50章，说呀，每天开启我的耳朵。啊，有人打击我的背，我就把腮给他啊。面对唾污呢，我没有逃避，我板着脸像一块水石，我不怕受耻辱。就他那种坚强，在耻辱面前，在唾污面前，他没有逃避，他没有像一个草一样随风就倒了，他像一个大力士一样在那里坚强的耸立着，为谁呀？为你，为我。他相信只有这样的受苦啊，才能够拯救我们，也只有这样的受苦才能够赦免你我的罪过啊。他要来承担，他来面对这一切啊。就好像啊，有些弟兄啊，有些在外面打工的人，面对老板的批评指责啊，有时候板着脸就像听不见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反抗的话，就会被老板开除。家里面的人就没法得到生活的供养，所以为了那一家人啊，这个骂也好、侮辱也好、打也好，无所谓啊，只要我还有这份工作，只要我还能够赚得生活的来源，真的是啊，忍辱负重啊，都无所谓了。好，这就是基督的坚定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好。看这个信仰宣告，所以啊，他满脸香甜啊，他全然可爱，这就是我的爱人，我的良人，他全能、全知、全美善啊，这是我们的好天主。这位天主也是你的天主，这位新郎也是你的新郎，他爱你啊。 好，所以我们就是会发现啊，最后来总结啊，总结这个有心人他在万物身上看到基督啊，我总结了一下啊，棕榈啊，乌鸦啊，在棕榈身上看到基督，乌鸦身上，鸽子眼身上，在一个花园啊，在这个金管上、大理石上、象牙上、香柏木上，在一切事上发现基督。今天我也给大家一个作业，什么作业呢？除了你每天抄这个我所讲的之外，你再写一个作业，就是你从看到这些万物当中，你来发现基督。你看到一个灯泡，你看到一个打火机，啊，你看到一把剪刀，啊，你看到一个刷牙的牙刷，你都能够想到基督，啊。所以你就去想一想，你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发现基督？那有时候我在如果是在教室的话啊，在现场版的话，我会放假半个小时，大家都不上课，用这半个小时呢，你到教堂或在教室外，你去寻找东西，然后每个人来分享。为什么这支笔让你想到天主？啊，为什么这个剪刀啊让你想到天主？你都来讲啊。你会发现，天主无所不在，这就是个有心的人，一个爱新娘的人啊，爱基督的人，在万事上啊，发现基督临在。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哈，我们往下讲进入第六章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讲快一点啊。好，第六章，第六章就是美好见证的效果了啊。第六章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如果你们跟不上笔记的话，你就可以从雅各平台上看我的这个视频录音。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的一节、二节、三节啊，说你这女中美丽的呀，你现在我告诉你爱人在哪里，他往哪里去了，然后呢，我也希望呢和你一起去寻找啊。然后这个新郎说，新娘说，我的爱人在花园里啊，在花园里牧放，在哪个花园呢？在百合花园，因此啊，我们从这个第六章的第三节、四节、五节呢，就发现这个新郎和新娘在百合花园里面相遇了。那么，我们也称为这第四幕为百合花园之爱啊，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起那样一个名字。我的爱人属于我，我属于我的爱人，两个人啊抱在一起啊，这个就是百合花园之爱。那我们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好，他们共同的渴慕和追求，这个耶路撒冷女郎呢，也愿意去找这位新郎，说女中极美丽的呀，今天呢，我愿和你一起去寻找这个爱人。她新娘的见证啊，就引起了众人的这个共鸣啊，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去寻找，就好像若翰的见证一样，若翰的见证公开见证，引起了他的门徒啊，若望啊，那个安德勒呀，去寻找这位。啊，基督一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见证都会引起家人们啊，身边的人来信这个我们的天主。好，天主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二节说，我的爱人在花园里，在花园里干什么呢？在花园里放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在什么花园里放羊呢？在百合花里面放羊啊，你看见一步一步的提升啊。首先是自己的花园，那天主花园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天主花园呢，就在圣经中，就在这本书里面啊，他的花园就在圣殿中啊，这是天父的花园。所以你看，你来教堂啊，就是来天父的花园。在花园里干什么呢？在花里面放羊啊，他不是游山玩水啊，不是去参观啊，去旅游了。他是在放羊了，在喂养他的羊。基督的羊不是在草地上去放羊，去吃草。基督的羊呢，是在花园里面放，吃的都是花儿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上档次的营养品。所以，所有基督的新娘呢，都应该去领受啊，更多的、更美的恩宠，更高档的营养品，不能再乱吃啊，乱地吃草了。我们要在基督的花园里来吃草啊！如果你是基督的羊的话，你要在基督的花园里去吃草， 不是吃草，去吃花，去吃这个百合花。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要用百合花来喂养你啊，就是用天上的恩宠啊，用这个圣言来喂养你啊。我们不再是吃草了，而是吃百合花。当你吃百合花的时候，你身上就释放着百合花香。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一个人吃韭菜，你吐的味儿都是韭菜味儿，是不是？这个你那个什么呀，比如说这个放屁都是这个韭菜味儿的那个。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啊，他的身上都散发着，当他吃百合花啊，他释放的也是百合花的馨香。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属于基督的人就这样的美好啊。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成为基督的人呢、你吃的是百合花，你被用这个百合花来牧放我们，天主这样来牧放我们的啊，不是在那个干草上啊，那个荒山野岭牧放我们，而在那个百合花园啊。好，那你有没有在他的百合花园呢？好，新娘说呀。我属于我的爱人啊，我的爱人属于我，他在百合花中放他的羊。以前呢，在前面第四章、第三章说，我属于我的爱人，哎，现在还在六属于他。以前是爱人属于我放在前面，现在是我属于我的爱人啊，这是你看生命的这个改变啊，生命的改变。这叫永恒的约，啊，我永远属于他，他属于我，他是我的至宝。那么，如果我们爱他的话，我们也要放他的羊啊，因为新郎就干着这个放羊的活儿，这个工作。因此，你看在约翰福音啊第21章，这个伯多禄就问耶稣了，说耶稣啊，这个我愿爱你，因为耶稣先问他，你爱我不爱？说我爱你啊，耶稣。说好。啊，那如果你这么爱我的话，你就放我的羊。后来耶稣又问他一遍：“伯多禄，你到底爱我不爱？”他说：“我爱你啊，你肯定知道的。”好，那我再跟你说啊，你要爱我，你就放我的羊。然后呢，耶稣又害怕伯多禄，他年纪大了，老了给忘了，又问他一次：“真的爱我的话，你要放我的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爱耶稣的话，啊，你也来放羊啊，去牧放天主的羊。好，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新娘对新郎的渴慕啊，然后呢，新郎也再次肯定了新娘的生命啊，所以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呢，这个天主啊，新郎又描述这个新娘的美了啊，这个美呢就是成长了啊，我们怎么看待成长啊？说我的爱妻，我的你多么美丽，像军旅一样啊，以前。是散漫的，是那个自由兵啊，是那个没有经过学习的。哎，现在呢，我这位新娘呢，是通过学习，通过第三章、第四章的学习，她已经是基督精兵了，像军旅一样了，能够跟随耶稣了。啊，就加了一个属灵的品格，就像我们说一个特征一样，这位基督新娘就学了，生命提升了。以前可能就是颜美。啊，脖子美、胸美，现在更多的美点啊，更多这个品格。好，然后呢说，转过你的眼，不要让我看你啊。他的眼睛达到一种更美的状态了，头发如同这个基拉德山上的羊，牙齿如同什么什么，哎，面颊如同什么，哎，这些都在保留着啊，和前面第四章那个描述是一样的了哈。好，他又多了几个品格。那么下面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首先是我的爱人啊，如同提儿乍。提儿乍什么呢？在列王记上第15章提到的提儿乍，提儿乍呢是北国以色列的京城。那个耶路撒冷呢是南国的京城啊，就是说你美到什么程度呢？从南美到北啊，从北美到南。在这个北国的京城当中，你是最美的；在南国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你也是最美的啊！你 你的美是倾国倾城的美啊，所以你的美太美了啊，所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形容你了啊，就是这个美，从南美到北，从北美到南，啊，就是你哪儿也美。好，我们，哎，没有了，好，我们来看啊，好，这是这个新娘的美，那我们再看它除了这个美的范围之外呢，它还美的这个有庄严有素质，叫做如同军旅。那一个人的美啊，一个人的这个涵养啊，就是在他遵守纪律。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人讲这个啊，孔子说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啊，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就不犯规矩。他这个生命到一个程度之后，我随心所欲，我还不违反规矩，我知道什么该做啊，什么不做，这就是一个人格的美啊，新郎的新娘的美。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他的眼啊，说呀，这个新郎啊，再度欣赏这个新娘的眼，美到什么程度呢？美到不能再看，不要让我再看你了啊，转过你的眼，不要再看我。因为你的眼呢，让我迷乱，让我迷失自己啊！你看，新郎基督已经被我们美到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嗯，为什么啊？我们首先看这个转过你的眼，眼呢是心生的表达啊，他的心和基督的心啊，能达到合一。同时呢，不要再看我，为什么？不让这个新娘去看新娘呢，这个是个奥秘了啊。那我在现场版的时候呢，我就问过很多人，我说新娘如此的美，为什么不要让新娘看她，或者说不要让新娘去看新郎，为什么？这个问题呢也留给你啊，你就去回家呢，你去默想一下六章的五节，为什么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这个新郎。这里面两种意思啊，一种就是他真的很美，不用再看；第二种呢，就是他可能看的时候有错误的期待，就是你一直看着我，就好像要得到些什么一样，可是呢，又没法给他满足他，因为给他的话，就会让他可能啊生命下沉。所以不要再看我，就不要对我产生错误的期待，你要产生正确的期待。有时候我们会眼巴巴的看着基督啊，看着耶稣，会希望耶稣能够满足我们那个某些期待，可有时候耶稣并没有满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希望他能够提升，希望不要再一些世俗的期待，一些不正确的请求啊，就是来迷乱君王的心。那么在创世纪啊18:16-33就提到这样左右了君王的心。那个亚巴郎一直祈祷啊，求天主能够改变他的心意。哎呀，再少五个吧，如果还有有少了十个艺人怎么怎么样啊，少了五个艺人怎么怎么样，用他的祈祷呢让天主没法下决定啊，这是一个迷乱他的心啊。所以你的祈祷是改变天主的心意，还是说你的祈祷能够与天主心意对齐啊？这是这个祈祷啊，这个眼睛。好，我们再看这个头发如同基勒阿德山啊。我前我们讲过了，头发是奉献给天主的人，基勒阿德山呢就是见证山啊。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创世纪31就提到这个基勒阿德山啊。我们在这里呢啊，就不再讲了。好，我们再看这个牙齿啊，牙齿呢就是起到这个进来的啊和出去的啊，所有的食物都通过牙啊，牙的叫咀嚼啊，然后呢进入你的里面，同时通过牙来出来啊，所以我们口中的言辞啊，我们领受的说出来的都应该有生命力啊，是洁净的。充满生命的活力啊，这前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面纱啊，面纱后的双颊，我们在第四章也讲过， 就是和主啊面对面的生命啊。对天主来说，人都在天主的面纱之前啊。那十六呢，也反映出啊天主的荣光啊。希望我们每个人脸上也反映出啊天主的荣光。好，这个就像梅瑟的脸一样啊，梅瑟的脸，他的脸皮发光，因为他40天在山上啊和天主相遇，他的脸就变了，脸就开始发光了。我也希望你啊，通过学习，你的脸能够发光啊，别人看到你就是像看到天主一样啊，这样的一种啊一种美啊一种美。好，能听到声音吗？为什么是有人听不到声音哈？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八节九节说，皇后60嫔妃80，少女无数。然后呢，我的鸽子，我的完人，只有一个，就是你。她是你母亲的独生女啊，生养你的爱女，众人都称你有福。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种天国的爱情啊，我细跟大家讲，为什么是天国的爱情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八节，八节说呀，在基督队伍里面，皇后60，嫔妃80，140了，还有很多的少女，这么多人啊，这么多爱天主的人都在围绕在皇帝身边，可是呢，皇帝却那个君王呢却爱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宝贵的，就好像在基督得胜队伍里面。有千千万万人一样，在末世录第5章9到10节说，各民族各邦国的人都得救了啊！很多人围绕在天主身边啊，千千万万的人在赞美敬拜他啊！我希望你也成为这队伍里面的一员。我的鸽子，我的完人只有一个，那在天主眼中虽然有很多人，但你是唯一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天主所创造的。那么天主也希望你呢，和其他弟兄姐妹共勉啊，共同进步。那么我们重点还看这个啊，少女都称颂你，皇后都赞美，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那些世俗电影的话，比如说《甄嬛传》呐、《宫心计》啊那些，当一个新的人进入皇宫的时候，那些皇宫里面那些。以前那些皇后、那些嫔妃呢，都会嫉妒他，甚至希望他能够打压下去，不希望皇帝宠他。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少女称他有福，皇后、嫔妃都赞扬他，里面没有嫉妒。这些皇后和嫔妃呢，还希望君王更深去爱他。你看，这就叫天国啊，在天国里面的生命，每个人都是满满的爱，每个人从基督那里得到的都是唯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你是天主最爱的，我也是天主最爱的，天主爱我啊，我也爱天主，每个人都是圆满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希望更多的人得到天主的爱啊，得到天主的祝福啊，这就是天国里面的爱情。作为一个新娘，里面也应该是没有嫉妒，希望众人都好啊，希望神父好、修女好，我身边的教友啊，都得到天主的祝福啊，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啊，就是第十节，所以啊，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如太阳的是谁呢？哎，是谁呢？我问了很多人，有人说啊，这个上升如晨曦，光耀是太阳啊，是月亮的，是新娘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啊，像太阳一样啊，像基督精兵一样啊，因为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43节说啊，一人将升起，犹如太阳。我们基督徒也像月亮一样反映着天主光。那同时也有人说啊，这一节呢是讲的是基督啊，基督是正义的太阳，基督是那个上升的晨星，基督是 得胜的军队啊。我们通过这一节呢，就是耶路撒冷女王的双重宣告，也宣告是新娘，也宣告啊是基督啊，你是诚心，你是月亮，你将发光如同太阳啊！如果你愿意成为基督新娘的话，你也就会成为在基督国里发散光的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献上祈祷。我们停在这里啊，明天呢开始啊第五幕。好，现在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通过学习雅各，领悟到天主的爱、基督的爱、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皇后六十，嫔妃八十，少女无数，但天主却爱你。你是他的唯一，你是他的新娘，你是全然美丽的。你的灵魂夺得了基督的心，天主为救你一个人也愿意降生一回，天主为救你一个人也愿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他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他愿意我们上升有如晨星，美丽似月亮。他希望我们能够发光发热，他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正如马窦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三节说，一人要兴起发光如同太阳。他希望你成为他的新娘。是的，你就是他的新娘，他属于你，你也属于他。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把我们放到你的花园，用百合花来喂养我们，用你的圣言、圣体、圣血来喂养我们，用你的恩高恩赐来喂养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特别使用的生命。主啊，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大器皿。主啊，求你祝福今天听课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来肯定他们的生命，装饰他们的生命。主啊，我宣告他们都将上升犹如晨曦。主啊，我宣告每一位新娘都要美丽如同月亮。主啊，你来带领他们，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经过你的栽培，成为训练有素的军队，行走在福音的路上。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啊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今天第四幕就讲到这里。明天大家要预习第五幕就是第六章的11节到8章4节也请大家完成我所布置的作业就是你要抄一抄，写一写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然后呢如果你想再看的话或者想复习的话，你关注我的雅歌平台书的录音录像视频都在里面你也可以关注天主教小助手里面有纳约特之家的讲道。那第二个作业呢就是这个你要写一写，从万物身上发现基督临在，在什么地方能够发现好第三个作业呢就是你要预习第五幕。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修女。